今天我们来说一点留学生家长可能不知道的事，请你做好心理准备啊。最近一段时间呢，澳洲很多媒体都在连续报道代写作业这个礼仪链条，有一个在中国国内的网站被点名上了新闻。在澳洲读书的中国同学啊，应该说用过这个服务的人大有人在，或者说有些人正在考虑要不要用这个服务。当然作为澳洲的这些同学的家长，也不要觉得好像就只有澳洲是这样，不仅是澳洲，这项服务呢可以说是覆盖全球啊，美国英国也有很多留学生在用。那为什么要找人代写呢？我觉得就两个原因，第一个是懒，第二个呢就是不得要领就怕挂科啊，这些同学没办法。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，比如说在澳洲读本硕的同学，他每门课啊都有平时的作业，这些作业呢其实就是一个一个小的文章，这个得分是会被计算在你最终的这门课的得分里面去的。作业做不好呢，这门课就很有可能挂掉，从而呢影响你的毕业成绩，甚至有可能让你不能按时毕业。所以你说这个学生肯定是紧张的。那这些作业到底像什么样子呢？我可以给你举两个例子啊，比如说商科的同学经常呢会被要求写这个案例分析啊，比如阿德莱德啊要建一个迪士尼乐园，那你应该怎么去做这个前期市场调研，你应该怎么做风险和收益的分析。再比如说理工科的，我们随便举个例，一个生物实验啊，以前呢都是在小鼠身上进行的，现在呢要用人类来做实验，那怎么去实现呢？啊，肯定不能直接在人体身上实验是吧，因为这个有道德和伦理的问题，那怎么去实现呢？啊，就类似这样的。那很多同学一看这样的作业就开始嘣，是吧，头大，完全不知道该怎么下手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？找人写呗。所以呢这个业务就是这么来的。但是呢问题在于代写呢，首先你是学术不端，各位应该很清楚啊，后果很严重。第二，哪怕你没有被查到，你侥幸过关了，那这门课过了下一门课还得写啊，你还是不会。最终啊，哪怕你就是过了层层关卡，你最后侥幸毕业了，但你呢其实是学了个寂寞。很多人说水就是这么来的，你看这是学校水吗？不是，是学生水。爸妈给你花了这么多钱留学，结果呢你水过去了，拿了一个文凭，其实呢你自己知道自己学到了什么，有几斤几两，那怎么可能找好工作呢？所以呢如果是你就是因为懒啊，你就是不想自己写，那我也不劝你了啊，好自为之。但如果你还是想自己把它写好，凭自己的本事去拿到高分，只是说呢暂时不得要领，那我可以再跟你多说两句。其实啊，写好这些作业无非就是要具备我下面说的这几个能力啊。第一个就是查阅文献的能力，虽然说这个事儿啊并不难，但很多这个刚上本科的同学他完全是糊涂的，就不知道怎么去下手。第二个就是写作的框架啊，也就是整体的逻辑的能力。第三，得分点啊，很多同学呢这个格式框架都没问题，但是呢他就是得不到高分，甚至有可能不及格。那问题呢就出在得分点，你不知道要把什么写出来才能够得分。这里呢我就多说几句啊，很多同学呢认为作业交上去了得多少分全靠运气啊，跟抽奖似的是吧，得分低了呢也不知道到底自己的问题出在哪里啊，只是怪自己，哎呀这次运气不好。其实真是这样吗？不是的，这个东西你看上去是一个定性的，实际上是定量的。得分点只要有了，逻辑清楚，文献引用得当，就不会有低分。好，最后一个就是辩证思维，听上去特别高大上是吧？其实不然，真正能把这些作业写好的同学啊，他们都能 get 到一个点，在澳洲写这种东西其实更像八股文，每个点都有个因为，有个所以，它是相当有规律可循的。而写不好的同学大部分是走意识流是吧，想到哪儿就写到哪儿，那你这肯定不会得高分。你看啊，说完这四点，我们把上面的四点放在一起总结或者升华一下，这是不是就是最基础的科研入门能力啊？是不是啊？一个小的选题，你知道如何去下手查资料，你知道如何找到自己的观点，你知道如何去辩证思考，你知道怎么去清楚的表达出来，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入门级别的科研能力啊？所以呢在这儿我们就可以连上另外一个事儿，什么事儿呢？就是为什么在澳洲读博的同学绝大部分都是授课型硕士，之前我也见过很多次是吧。因为啊，虽然你是授课型，但是你看每门课都有这种科研入门能力的这个训练和培养， 那长此往复，你都能拿到高分成绩，比如说最后你拿到一等成绩，是不是就证明了你有比较好的科研基础了？这是不是就可以进入这个去读博的一个基本要求了？你看这事就连上了，逻辑就顺了，是不是？那今天给大家讲这事呢，实际上我们是想说啊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，掌握了方法更重要。当然啊，前提是你愿意学习这些方法。今天呢时间有限啊，明天我再跟大家接着聊如何去掌握这些方法，以及对于国内的一些像保研的同学，还有这个申博的一些同学该怎么办。想留学找大本，我们下次再见。